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逆，离障本来护住，龙清八七情无不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住浓缩的究竟一切论入通论。入通论呢分了四个方面，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啊，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是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分两方面，宣说暂时地，宣说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方面啊，七系地等五地啊，然后是现前地、原心地等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两方面，真实和这个结尾。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真实的分了三方面，首先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分两方面，首先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啊，义理抉择人物。这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瑜伽师要或者解脱者呢先破我的这个教言，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宣讲能破的理证。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说破除实有的我，第二是程序假立我。那么现在的话就这个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是破这个程序我运一体，第二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三呢是破程序我运一体何者也不可也可不可言说的，像这样的这个三个宗派。现在呢既然讲第二个科判的破我运一体了，破我运一体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虚寂，第二是比破。现在正在讲这个比破，比破呢分两方面，一个是总破第二是破忘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他我。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总破。总破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即运我见之所缘不运理，第二是这个全是佛说这个经说这个缘运之意。那么这是两个方面吧。哪个方面呢？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的。第二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与这个程序交易呢非许运及我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是说假立我。那么就是这样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现在呢讲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分两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程序交易是运及我的宗派可以说是平时讲的这个续记相对的这个观点。然后呢是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比破的。那比破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教义这个说运是我是这个否定方而言的。第二个问题呢，若是肯定方而言，这地方无异。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如果说教义是肯定方而言的话，那么就对这个敌宗呢就是这个没有意义的，肯定使坏这个他自己的宗派。那么有这样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呢就分了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宣讲若运是我，那么是集聚呢非是个别。第二个呢，如是程序与这个自宗相违自取相违。现在这样讲第二个科判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承认运及我的话，那么和自宗相违的观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如何相违之道理，第二个是这个破答第二方面就是讲这个破答。那么这个可以说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已经讲完了非依非条非正者，有比无故非依非据呢，这个以上的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讲这个破答。那么讲破答的时候呢，那么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以这个经像这样的话这个和这个经义呢无系有相违第一个问题，第二是以理相违，有这样的两个方面吧。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吧。那首先呢就讲他这个如果是程序运及我的话，那么和这个佛经呢是这个相违的，没有关系，而且是这个相矛盾的。这个方面分两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呢如果是这个以义呢这个以义义为据非我而破的，从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破比破比答或者比破答，那么这样的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分了两个科判如果说运是我则运这个车之具呢应该乘车，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是这个如是的我呢也是官带这个有是以官带这个诸运的假例，所以说呢这个具非是我。那么这两个方面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什么样意思呢，如果说运就是我的话， 如果说运啊这个像这样的运就是我，那么在比喻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车运，车运当中的这个车的之分应该成为车的啊这个过失啊，从这样这个方面进行讲的。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了解，应该了解所谓的我呢，也是官代这个租运而假立的，没有一个事业的我，官代租运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集聚呢也不是我，那么就是两个方面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前面的这个总的科判呢，它是一种破答。那这个破答，那么既然是破答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总的科判下面分了很多小的科判呢，那么它是破答的话，怎么破它的什么样的这个答呢？就是说中纲中前面这个在前面讲的时候，非依非条非正者，有彼无故亦非据，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运据呢并不符合于条幅者，像这样的这个自证者还有依护者的我的这种这个这个条件，在这运据当中呢不符合的，给他发了这样过失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回答，想要挽救自己的这个宗派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做回答。做回答的时候，他们怎么讲的呢？他们说，通过如果看通过前面中观中这种观察的方式呢，在运据上面呢，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这个条幅者自证者还有这个优护者，像这样的这个体现是这个不存在的。但是呢，他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承许。运就是我。那么从哪方面呢？他说这个前面所观察的方式呢，运据呢虽然不成立如是的我呢，但是呢就是这个运的各个之分比如说这个总的运据，总的运据呢就是从这个这个人我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五运了。但是呢，虽然这个总的运据前面观察没有存在的话，但是呢就因为这个五运的各个的这个之分存在，比如说色运、受运、这个想运、行运、识运，像这样的这个五运它的各个的字体是有自信的是实有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五个之分一体的这个运据应该是有的，应该是实有的。那么从这方面说应该是实有的话，那么我呢又因为是和五运是一体的，所以说我应该是实有。他是从这个角度呢换了个方式，他就想成立了这个，首先成立这个五运的之分是实有的，五运的之分是实有，那么又和这个又是这个什么和这个总的运据，像这样的话又和总体是这个一体的缘故呢，所以说他说是我是实有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一个安立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就是他们宗派了就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答复，那么就中观中呢要破掉他的这个答复，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破答方面。破答方面的话，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车的零件或者说车的分支呢，就应该成为车的过失就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宋词当中呢就有两句，尔时之具一名车，以车与我相等故。那么这个方面就这个中观中回答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车的比喻呢给他安了一个过失，因为在这个我和运上面跟他讲很多的，也许没有办法马上了解，所以说呢就通过自他都承认的一个比喻就通过这个车喻，在这个所谓的车喻呢，在这个这个佛经当中有提到过的，然后呢还有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论当中呢中论当中好像是也是有这样的这个车喻，五香车喻吧，我这个地方这个中论当中是五香车喻，那么这个五个方面去这个观察，这个地方是七项车喻，从这个加了两个条件，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有，还有这论点当中有，他们自己承许呢，他们自己是承许的他们自己是承许，所以说呢这个车的比喻从道理上呢也可以成立，而且尤其是在佛陀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过，前面我们所引的这个校正如迦兰之句如迦兰之句呢加强黎明车，就是那个校正，就那个校正的话，就实际上的话就是中观中用这个校正呢这个进行说明的。那么进行说明的时候呢，这个而是之句一名车，如果按照你的观点五运就是说个别的五运如果和这个总的这个运据是一体的，前面你们自己程序呢他们二者是一体的，如果他二者是一体的话，尔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支具一名车支具一名车，那么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车的分支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应该成了这个车了车的分支集聚在一起就应该成了车，就是因为你像这样的五运聚在一起就是我，所以说我们说呢这个车的分支车的零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应该叫做车为什么呢？以车与我相等故，就是因为像这样佛陀的经典当中讲呢，车和我的这个总相别相这方面都是符合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整个这个车的这种概念整个车的概念呢和我这个总的概念呢是这个同等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车的各种分支呢，就是说它的零件呢它的这个车壳它的方向盘轮子等等，像这样的这个零件呢和组成我的这种五蕴它的这个分支呢是相等的，所以说呢佛经当中呢在很多地方呢就是要成立我是假立的，所以说就用这个车的比喻来了解，所以以车与我相等故。那么这个方面实际讲的这个地方它的过失还不明显过失还是不明显，所以我们继续要进行分析继续要分析的时候呢，佛经当中讲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车的各个这个零件各个分支 如理如法的啊组啊这个组装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得到一个车的概念。但是如理如法组织啊组织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车的概念呢，也绝对是一个假立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离开了像这样的这个车的各个分支之外，你是找不到一个所谓实有的车的。如果说找得到一个实有的车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车是实有的，我们说这个车的概念是实有的，那么在离开它的各个分支的时候呢，这个车还应该得得到。那么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车的这个零件聚集的时候，如理装配的时候呢，它就得到一个车；不如理装配的时候得不到一个车，就说明这个车的本体呢，它是受因缘限制的，是受它这个分支所限制的。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了解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车的本体呢，绝对是假立。啊，就在这个方面是佛经当中假立车的时候呢，如果是如理的装配的话，那么得到一个车，而这个车的本体是假立的，这个是佛经当中的这个原意了啊，这个原意。但是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应该怎么样呢？你们说五蕴啊，就是它的分支呢，各个分支啊，它这个各个的这个蕴支呢啊，都是有自信的，有自信的话，那么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的这个总体啊，也应该有自相，啊，有实现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啊，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呢，如果按照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车的这个支分或者车的零件聚集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叫车了啊，就应该叫车。实际上这个车有没有，我们说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把这样的零件呢啊散乱的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把这样的零件，你说这个像这样零件各个都有它的自信啊，像这样的方向盘也好，像这样的各个壳也好，像这样都有它的自信，都有它的自信呢，把它这个聚集在一起，把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就应该有个车。哎，没有按照实际上所谓的如理的这个装配的，像这样只要把它们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它的这个蕴聚啊，像这样的这个支聚呢，就地方耳是支聚，就是说这个支分的积聚，支分把这些支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个车的形状，但是这个时候是根本得不到所谓一个车的这个形状，车的名称都没有的。你把这些分支散乱的堆在一起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按过时的时候呢，他说呢这个五蕴。分开的时候呢有这个自相的，那么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就是应该有一个这个我的存在了啊，就我了就是存在了，这个分支和我不是分支和这个总体是一体的，而我呢又和这个什么又和这个五蕴的这个总体呢是一体的，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方面想安立我的存在。那么中观中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使用他们的推理啊，用他们的根据来进行观察。如果你们说像这样堆在这个聚集在一起，就一个整体的实有，然后就一个我的存在。我们说把这样的这个分开的零件，分开的这个零件呢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车。主要从这个方面啊破的时候，就是从这方面啊进行破的。主要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是还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详细的分析，还没进行观察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聚集就是一个整体，聚集的整体就是实有的，那么聚集的就是这个我。所以说呢中观中呢也没有进一步分析。那么如果是这样聚集就有的话，我们说把这个零件堆积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有车，你承不承认这个观点？肯定不敢承认的。随随便便把这些零件堆在一起，我们说像这样修理厂的这些东西，把这个车坏了拆下来后，然后堆在一起，这个是不是一个车呢？绝对不是车，这个车根本找不到的。所以按照他的观点来讲，就应该有车。所以说这个科判当中讲呢，如果说蕴聚就是我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这种比喻当中的这个车的支聚堆积的时候，就应该有车，就是从这方面进行了下了个过时。那么至于像这样的一种合理的堆积这个问题呢，下面还要破词。所以这个方面是一步一步破下来，从粗破到细的。所以这个方面首先他就说这个破的时候呢，单单就是从他的这个聚集方面破进行破字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了解，以车与我相等故，那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承接这个科判的内容的发了他的给他们发了过程之后呢，中观中就承接这个科判的内容。如是呢应该了解，像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我呢，也是观待这个诸蕴的假立，所以说呢集聚呢并不是我，从这个方面进行的破斥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有那个这个两句吧，有两句。听说一指诸蕴力，故为蕴聚非是我。听说一指诸蕴力呢，那么也就是前面这个校正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如见染之聚，假想里面一次世俗里有情因之染之聚。那么从这个染诸蕴，从那个方面从那个宋词呢，就是这个他那个校正呢也是成立的。佛经当中所讲的像这样的所谓的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假立的而已，得不到一个实有的志向。所以说呢听说一指诸蕴力，听说一指诸蕴力是谁一指诸蕴力呢？听说这个假我啊，这个假我是一指这个诸蕴而安立的，所以说一指诸蕴力。一指诸蕴力呢实际上就并没有说这个蕴就是我，所以说呢故为蕴聚非是我。所以说下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我， 就像前面这个科判所讲的，这个把这些这个分支聚集在一起、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不叫车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五蕴的聚集体，这个方面并不是我。那么佛经当中所相降的这个四树立有情呢，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应是这个啊这个染珠蕴，就是把相降这个珠蕴呢聚集在一起而已。在这个珠蕴的这个聚集体上面，假立一个我的名称，假立一个我的名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有情无始以来的，他不了解像这样这种假立的，像这样的我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我是在这个五蕴上面的一个假立体。无始以来就不了解，就只把这个假我只执着为是一个实有我，就这个最大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既然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把一个没有的东西执着为有，这个是开始这个产生这个恐怖啊，这方面就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会必须要怎么样呢，这个是必须呢就是通过这个佛的教义指出来，你这个实有的我，一个真的我实际上是假的，把他这个问题一指出来之后，哎，这个相对的话众生就有一种啊开悟了啊，就有人开悟。这个方面的开悟呢，就是刚开始的这个见解方面的这个见解方面的这个通达了，然后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再去反复去修持，那么就可以通过无我见把这个我见就可以铲除。所以相对的话就是这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了。实际上呢这个正悟不正悟或者凡夫和圣者之间呢，就是对这个我的问题啊就是你是认为他是假我吗，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果认为是个真实的我，那么肯定是凡夫的啊，绝对是凡夫。如果你是个假的我，认为是假的我，虽然还是凡夫，但是已经很快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像这样圣天菩萨，不是圣天菩萨，哪个无极成菩萨也是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像这个渔夫这个像他这个鱼钩上面的鱼一样，这个鱼呢还在水里啊，这个渔夫钓鱼的时候呢，这个鱼已经吞了他的这个钩了，把这个钩已经吞住了，吞住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鱼虽然还在水里，但是马上它就会从水里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了解了无我意啊，像这样了解这个假我，实际上真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虽然还是凡夫位，但是这个习气是相当这个殊胜的。像这样的无我的这个种子，无我习气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说，如果你修持的话，今生当中就有获得证悟的机会；如果不修持的，就通过像这样的习气呢。那么肯定在下世当中啊，或者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再会遇到无我的教化，然后产生身心去修持呢，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认识这个假我和真我的问题。那么就是平时我们打的比喻就是这个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就像黄昏当中这个绳子上面的蛇一样，绳子上面的蛇呢，你了解它是一个绳子。所谓的蛇呢，就是刚开始你认为这个蛇的这种这个执着呢，那个时候你发现了这个一种假立的蛇，这个蛇是假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恐怖呢逐渐就会消失了。如果你还在认为这个蛇这个绳子就是蛇，你对这个绳子呢还是产生一个真实我这不是真实我，真实蛇的这种个像这样的一种执着的时候呢，那么蛇的恐惧蛇的这个对你的威胁，这个时候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么一点，你认识不认识到这个蛇是假的，认识到了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从恐怖当中获得解脱，不认识呢就还仍旧呢还要这个受到这个恐怖。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应该了解呢，佛经当中所讲到的一指诸蕴呢，假立一个所谓的我是一个假立的，众生不了解这个假我，那么就执着是一个真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通过佛经，通过月乘菩萨等这个做大论师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殊胜的加持呢，就了解到了所谓的这个我就是一个假立的。我们学习这么长时间就是要认识这个问题。所以说下面还有很多理论，还有很多理论，就是要认识到了这个真实的我根本就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我是一个假立的假立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在临验当中呢，应该有个假立的我，在圣意当中的这个假立的我的概念呢，也没办法成立的。所以说呢，有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故为蕴聚非是我，单单是这样的这个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我从这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的。然后呢，这个科判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呢，以寓意为聚非是我而破的，这个方面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就讲这个比破答就是他们有这个回答，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进行回答。中国人再破词就从这方面的就是案例的，就是第一个科判呢讲到了这个运气不是我的时候呢，像这样他们还不服气就还要找一些其他的借口，找一些其他的理由。中国人又把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理由了进一步的进行这个彻底的破词。他们怎么讲的呢？若为事行色来由，汝应为说色是我，心等诸具应非我，彼等非有形状故。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引用前面，我们可以说这个有这个隐含的意思嘛，就前面讲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就佛经当中讲的这个如果把这些这个零件如理的搭配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车的这个形状的得到，然后名言当中这个车的概念就可以得到了。他们就是这样从这个角度呢想要进一步成立的。他说呢，就是通过前那个方式观察呢，也把像这样一种这个零件很散的堆在一起，也得不到一个车的，这个他程序的。所以说呢，单单是运具 啊，单单是把这个五蕴啊堆积在一起，叫汇集在一起呢，这个时候是不是我的啊？得不到一个我，那么应该怎么样呢？若位啊，他们开始说了啊，他首先是他们观点，视形色来用，视形色。那么视形色来有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车，像这样车的话，你必须把这个他们的各自零件呢如理的搭配，使他们各自归位了。方向盘就到方向盘的位置，轮子就到轮子的位置，发动机到发动机的位置，像这样一个一个的好好的这个搭配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车的形状出来了，车的形状一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安利一个车啊，别人看哦，这是一辆很漂亮的车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子安利了，这个车就成立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所谓的我呢，也不能够随随便便把这些五蕴呢就随随便便说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不行，他说应该有个形状啊，一个形色。有什么形式呢？脑袋放在脑袋的位置，手呢放在手的位置，身体这个方面全部放好了，按照这样的规律啊组装好了，这个时候呢有它的一个形状可得，我们一圆它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我啊，从这个方面他想要安利的，就是说若为是形色来用啊，像这样的有一个形色可得的，像这样的这个搭配好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我就得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中观中就开始这个破他的问题了。如印为说色是我，那么如果是按照你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是形色来有啊，是形色来有我的存在的话，如果按照你们来讲，如果是单单是个形色的搭配，从这个上面安利一个我，单单是中生脉安利的话，那么你们就只能够说这个色蕴是我啊，我如印为说色是我，这个色呢就是色蕴，五蕴当中的色蕴，单单是色蕴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心等诸具应非我，皮等非有形状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因为在这个五蕴当中呢，只有这个色蕴才有可能符合这个地方的条件，色蕴当中呢才有这个色法的集聚，然后色法的这个如理的搭配，然后呢形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人的，或者像这样的这个人的这个形状吧，啊，人的形状，像这样的这个人的形状呢，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聚集这个它的条件呢。其他的心等诸具啊，这个心等诸具呢，那么这个心呢可以说是识吧，这个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等字呢，就是从的这个识蕴之外的啊受想行，像这样的这个四明运，也就是说嘛，合起来讲了受想行识四明运，像这样的话都不是一种色法啊，都不是物质，都不是色法。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四下面的四蕴呢，实际意义上都是这个都是识的体相啊，都是识的体相，只不过就是心王心所，像这样的有点分别而已。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四种明运呢，他们不是不可能集聚的。不可能符合于像这样的话这个形色来有我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就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心法呢，它是这个没有形状的啊，没有颜色的啊，这方面大家都是承认啊，都是承认的，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呢，不可能集聚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彼等非有形状，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心等诸蕴呢，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形状的缘故，所以说呢，只能够承续色蕴是我。就只能程序摄影事物了，所以说他们想进一步成立呢，就是说如理的搭配有一个形状可得，从这个角度想要成立呢，那么更加不能成立了。所以说他这个次第呢，就是从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从粗大的方面或者细微的方面，所以说呢，最后的时候呢，彻底破置掉了，啊，把他们这个观点呢彻底不管是散结，就是说下个结论，把这个科判下个结论呢总结一下呢，不管是散乱的把这个诸知呢堆积在一起也好，还是有序的把这些堆积在一起也好。在这个上面呢，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所谓的这个车，或者说得不到一个实有的我的存在啊，根本就是这个得不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意思呢，就应该如实了解了。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破斥。那么下面呢，就是从这个第二个科判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这个相战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违背经义，或者就是和这个经义呢这个无系相违啊，无系相违。那么没有这个关系，而且呢还有这个违背这个经义的这个过失了。从这方面讲，然后下面呢就讲第二个与理相违。与从道理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这个没办法成立的。这方面呢，这个科判分两方面，第一个就是真实，第二是这个这个破答。首先呢，就是这个真实，真实呢就是取者取一，补应理，业以作者亦应一。那么就从这个两个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真实破啊，真实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道理上面也是不符合的。道理上面为什么不符合呢？就是取者取一，不应理，业与作者业应一啊，业应一，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进行破斥。那么取者，那么就说这个能取啊，我们说是能取者。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取之呢，就是索取啊，就是索取。那么像这样的话，还有这个业呢啊，业的就是所作业。那么这个作者，当然就是这个从作者方面讲了。那么就是说这个能取和索取这二者，明显来讲就不是一个体相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能取和索取是一体的呢，这个是不应理的。然后呢，就是业和作者是一呢，也是不对的啊。业和作者是一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两个角度来讲呢，啊，这个是大家承许的名言。 大家争取的民意呢？首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商量好了啊，和对方商量好的，像这样能取说取是不是一个呢？不是啊，这个叶和桌子是不是一个呢？不是。所以首先这个方面就是首先说好，说好之后呢，然后就给你们开始这个观察你们的观点呢，观察你们的观点。也就是说呢，你们认为五蕴和我，五蕴和我是一体的。那么就有，如果你这样观点成立的话，就有曲子和曲一一体的啊这个过失，就和业和作者一体的过失，肯定有这样的过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五蕴就是这个，他就说五蕴就是我，实际上他们就说五蕴一体了，这个五蕴和我是一体的，五蕴和我是一体的话，实际上在这个他们的观点上面观察的时候，按照他们自己程序的时候呢，他根本不程序两个法。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这个作业，一个是能取，一个是索取，他根本不承认。但是不承认，马上就开始观察，必须要承认。一承认这个问题，然后就下面就开始这个一个一个过程就开始来了。所以为什么要让他们承认这个是五蕴和这个我啊？一个是作者，一个是作业，或者说一个是能取，一个是索取呢？必须要承认，因为这个每个众生呢都执着有一个我啊，从啊前世到今世，然后呢从今世到后世，这个样子肯定有了。肯定是有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前世的五蕴啊，前世的五蕴，你要到今世的时候是肯定要舍弃的。前世的五蕴不可能带到今世来，也就是说，今世我们得到这个今世五蕴的时候呢，就已经把前世的五蕴你舍掉了。然后呢，要转世那今生的时候要取今生的五蕴，这个时候就一个能取索取了。哪个是能取？我就是能取。啥是索取？索取呢，就是像这样的话，今世的五蕴或者后世的五蕴就是索取法。就是说起法，如果他们不承认，不承认不行，你不敢承许前世的五蕴就是今世的五蕴。如果这样承许呢，就是很大的过失的，比如说你前世呢，你还没修行的时候呢，是一条狗，是吧？今生是一个人了，你说前世的五蕴，这个狗的上面的五蕴和现在你这个人的五蕴是相同的吗？肯定不一样，一方面是从它的这个色蕴方面的形状啊，方面都不一样，构造都不同，那么心识方面呢也不同。比如说这个狗呢，它在这个处在狗的五蕴位的时候呢，它对这些不净分呢，它就很喜欢啊，一闻到了就很香啊，就想吃了。那么就如果是你现在这个五蕴还是以前那个五蕴没变化，那么你在人的身体上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应该很喜欢呢。但是不是？所以说呢，既然像这样的话，人的五蕴上面和狗的五蕴上面呢，前世和今世的五蕴呢，绝对是不同的。绝对不是不同的话，那肯定就是说已经舍弃了前世的五蕴了，他取了今世的五蕴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中间就一个我啊，就如果按照这个方面讲的说呢，这个我呢就是一个他做一个什么呢？他就是个能取者。一方面能取的时候，我们说他把这个以前的这个舍掉了，然后呢取了今世的五蕴，啊，就是成了这个能取了，确实就成了能取。他能够取今世的五蕴，能够舍前世的五蕴。那么像这样的话，一个所取的五蕴呢，那么像今世的他把前世的五蕴舍掉之后呢，要取今世的五蕴，所以说呢，那这个今世的五蕴呢就成了所取的，啊，就成了他自己所取的法，就成了所取的法。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这个这个如果是我在流转的话，那么肯定就是有这样的能取索取的关系了。能取索取的关系呢，实际上可以对应这个这个下面所讲的业和作者，业和作者可以对应的。也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业，所谓的业呢就是这个索取啊，就是索取的五蕴方面讲。然后呢就是所谓的作者呢就是这个能取啊，就是能取。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取的我，他是能够这个充当这个作者的角色的，他可以做，他可以造作后世的五蕴呢。现在他造业之后取后世五蕴，现在一个造作，然后呢通过他自己所造作的这个业呢，就是后世的五蕴。所以说像这样一个对照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我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能取，或者就是说作者我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我然后是能取者作者这三个呢就是一个意思了啊，就是一个意思。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业。然后呢就是什么业，然后还有这个这个业呢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索取法，索取法像这样的话也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分别到了一个是这个这个能取，一个索取。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一个一个分析清楚了，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再来开始观察你的观点。你认为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能取和索取就应该成了一个了，业和作者就应该成了一个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取者取一，不一定你自己是承许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个颂词之间联系的时候，就没前面没讲这个颂词，就是说取者取一啊，取者和索取是一不一定的，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这个中间呢就讲的是，但是如果你们要承许我 和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业与作者啊也应该成了一个。他就从这个宋词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如果把这个意思了解，这个讲宋词不是很复杂，而不是很复杂，但是呢就是为了这个就能够就把这个宋词能够这个马上了解呢，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讲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业和作者就应该成了一个，确实是从这方面先生们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虽然他说五蕴就是我就是五蕴，但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你要这个从前世到后世从前世到后世的时候，你要舍前世的五蕴取后世的五蕴，这个时候就是我在中间呢，就是我在中间所谓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操纵吧，或者像这样的话充当这个人取者或者充当作者的角色。然后呢像这样的话有取有舍的，有取有舍的这个上面就实际上就有了这个作者和作业的关系，作者和作业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就有了。而你们就成群五蕴就是我，五蕴就是我的最后观察的时候这个人取所取就成了一个，作和作业就成了一个，就相对的话就觉得不应理，不符合名言确实呢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不敢这样承认这个方面就是真实。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破答了就是比破了。他们当然就不还这个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么大的过失呢马上承认，他就什么就失怀自重了，就相当于就是服输了，投降了。那这个方面他还要找其他的根据。他说找根据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若谓有业无作者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就是若谓有业无作者。然后呢就是破的时候呢，不然离作者无业，那这个不然就是这个不承认就是说不对中文当中经常出现这个不然，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所以你认为有业无作者，我们说这个是不然这个是根本不成立的。为什么讲呢？离作者无业，作者和业二者来讲是互相关待的，有了作者可以说呢才有作者的业，也就是说这个业成立业的话肯定有个作者的，如果是其中一个存在，另外就可以存在，一个不存在，另外一个也不能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作为有业无作者，你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单单是有业没有作者这个我们说就不然的，不对的，就因为离开作者没有业的缘故就从这个宋词上面这样解释。然后呢还有一个意义方面，就观察的时候有业无作者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呢，如果说呢就是这个在这个今世的五蕴当中在今世的五蕴当中单单是有一个索取作业的像这样的五蕴前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业这个所作业和这个所取的五蕴呢这个是这个一个法，然后人取和我作者这个是一个法。所以说他这方案例的时候呢，不敢承认五蕴这个五蕴和我，而且不是五蕴和我一体，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作和作业一体。他就是说呢，在今世的五蕴上面单单有所作的业，单单有这个所作的业，而没有能做的作者。也就是说呢，这个能做的作者和所作的业呢没有在一起存在，没在一起存在。也就是像这样的就是说在今世当中呢，只有一个索取的五蕴，而没有一个能取作者的五蕴，没有这个。他就说，所以说呢是若谓有业无作者，他就说今世的五蕴上面呢，像这样的话今世的这个五蕴上面呢就没有能作，没有，只是一个什么，就是这个所作的业，或者只是一个索取法，只是一个索取法呢。这个五蕴呢是一个索取法，和五蕴一体的这个我也应该是一个索取法。他说呢是这方面全部按理成索取，没有一个人取，没有一个作者。他说这个就离开过失了离开过失了。那么离开过失的时候呢，中观中首先从道理方面给你讲然后再从这个理证方面再从教证方面破他们还是有两个嘛，这个忘掉一个了。就他们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个有业无作者呢这个方面是他们从理证方面讲，还要引教证他也引教证。佛经在这个哪个经典中，圣意空经吧，好像是知识当中讲，是圣意空经。圣意空经当中讲的时候呢，他说是什么，佛陀讲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说无作者有业有报就是这样讲过了。佛陀经典当中讲了没有作者，但是呢有业有他的这个果报。佛陀经典当中就这样讲的，他就说我们的这个观点有业无作者，这个是佛经讲的佛经的这个佛经的意思。这方面他就从理和教方面想成立了。那么中观中破的时候也是从两个方面给你破词了，首先是破他的这个道理了不然就前面讲不是这样的，就因为呢所谓的这个作者和作业二者是互相关待的，有了作者就有业，离开了作者就是说离作者，如果是离开了作者呢也不可以有业的，否则的话如果离开了作者，你的业是谁的业呢就没办法成立是业的。所以说呢要成立两个成立，不成立两个都不成立。所以说你说有业无作者这个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成立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要现在要学这个这个观作者品作和作者品，实际上呢就是很广的理论，就是在这个中论当中就是很广的讲到了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略破了实际上一个略破，实际上呢这个作者和作业二者是互相关待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可能成立呢，就是这个有业无作者的情况。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理证方面破。 然后呢就再破教证啊，并不是说把佛的教证给破掉了，就是说解释佛的这个教证的意思。佛的教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无作者有业有报，佛陀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是离开了一个常有的作者，所谓外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者，离开了这样的作者，因还是有业还是有报。那么是这样什么样的呢？就是依靠业缘。实际上呢，这个并没有外道所承许的一个实有的作者大自在天呢，像这样的这个梵天等等，像这样的实有的作者是没有的，不承认的。那么离开了这个作者之外呢，还有这个业有报可以获得，这方面在名言地当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啊，完全可以成立。所以说呢，佛经当中讲的这个意思应该按照这样去理解啊，否则的话就和另外一个经典就矛盾了。然后呢，就是在月城菩萨在支持当中也是引用普特伽罗普特伽罗无名随传，然后呢就是这个造作福德等事，这个方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怎么样讲呢？像这样的这个，如果一个众生呢，一个普特伽罗一个众生，如果他有无名，有了无名，通过无名的支配呢，他就会造作福德等事情啊。当然这个福德就是随福德分了啊，并不是说是这个随解脱分的三根。就像这样的，因为在随福德分的三根呢都没有无我空性摄持的，像这样的都是无名随传的。所以要通过无名随传呢，像这样就造作这个造作这个种种的这样的一种福德等事。那么在这个教证当中，普特伽罗这个就是能作者啊，就是作者。佛陀在经典中直接讲普特伽罗无名随传，然后造作什么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普特伽罗就是能作，就是作者。然后呢，所造的福德等业呢，福德等事呢，就是这个所造业。佛陀在经典当中就是直接宣讲有作者，然后呢有这个所作的业。这方面是这个佛陀当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不按照前面中观宗这个解释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无业有作者，不是这个无作者有业，如果不是按照破除外道自性的这种所谓的作者的话，那么这个两个经绝对要矛盾。但是像前面我们讲过，佛陀的经典当中没有一个字是矛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你通过佛陀的教证要成立你这个观点是绝对成立不了的。所以从中观宗就从理从教两个角度呢进行了彻底的破斥。这个方面就是如此的宣讲了。这个方面就讲第一个问题就讲完了啊，像这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像这样的佛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意义呢，并不是就是讲运就是我这个方面讲的。然后第二科判呢，就是这个说假立的我。说假立的我这个科判并不是和前面的矛盾的前面有个总科判呢，就是说这个破实有我，然后第二个就是承许假立我，这方面不是这个方面主要是呢，就是从这个承许我运一体，从我运一体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破斥这个就是说这个抉择的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这个蕴集我这个方面，不是讲实有我的这个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呢，说这个承许一个假立的我，不承许实有我，然后呢，一个假立我是怎么安立的？从哪个角度去安立一个假立的我呢？这个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问题。这个方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这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经说假立我的意义。就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是像这样这个沙迦耶见这个具生的果子，具生这个沙迦耶见的这个所缘境，它的所缘境呢，非共同或集聚或者是个别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然后呢，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明如果没有破沙迦耶见的这个所缘境的话，成许证悟无我之中，应该成无有关系就从三个科判做讲详细的抉择的。首先就第一个问题。佛经当中所讲的假立的我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了实际上呢前面破了很多。那么这个实际上佛经当中讲这个假立我从啥方面假立的，在哪个上面假立，实际上呢假立的时候呢就在五蕴上面假立，或者就是在这个六处方面假立，或者就是在这个六界方面假立，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就破除掉了这个离蕴我的观点，根本不承认离开蕴之外有一个我。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在承许假立的我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在自己的相续的五蕴上面这样安立的。安立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五蕴啊、六处啊，或者是这个六界啊，像这样的这个它的总的方面啊，或者它的个别方面呢、实际上观察都没有我，所以只能说呢，依靠这些法，在这个法上面假立有一个我的名称而已，就从这方面这个进行了解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它就是这个一宋，我看了一宋，然后这个不到两宋吧，这个差一句两宋。佛说一与地水火风时空等六种界，即一言等六处处假命安立以为我，所依心心所立我，故非彼等即是我，彼等即具亦非我。那么就是这句这个宋词呢，就是讲到了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假立我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就一个开始这个解释，佛说呢，就经典当中就讲。 这个一比一啊，这个好像佛经当中呢，在这个引这个知识论当中，好像是讲这个父子相会经，就是宝积经当中的这个父子相会经，或者有的说是父子相见会啊，因为它是其中的一会，在这个相见的宝积经当中其中一会，所以相见的这个父子相见经也好，或者父子相见会也好，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假立我的问题。那么佛陀怎么讲的呢？依于地水火风是空等六种界，这两句呢，就是一种安立的方式，也就是说佛经当中呢，安立假立我呢。有的时候是通过六界来安立的啊，这个是一种方式了。即一言等六处处，这个是在佛经当中呢又有一种安立的方式啊，从第二种安立方式。所以心心所立我，这个是第三种安立的方式啊，就在佛经当中呢，它有的时候是依靠六界来安立的啊，就是说六界上面安立个我，有的是从六处方面安立我，有的说是心心所方面安立我，有的说是五蕴上面安立我，五蕴上面安立我前面已经广说了。啊，因广，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就没讲。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佛经当中讲，有的说是六界有六处啊，心心所，或就是说五蕴上面，都是有安立我的啊。通过这样的法的，都有安立我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这个颂词的时候，首先把这几个问题，首先这个这个挑出来啊，首先可以说了解有这么几种安立的方式，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再进行讲。首先讲第一种安立我假我的方式呢，依于地水火风是空的六界啊，就是说每一个众生呢，实际上都是六界组成的。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空死，凭什么讲地水火风空死？那么地水火风空死呢，像这样这个六种界呢，通过这样的这个六种界，那么如是就安立我了。首先第一个是地界啊，所谓的这个地界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牙齿像这样的这种肉啊、骨头啊，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地大方面所设的啊，地也比较坚实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上面都有这样的一种构造。然后呢，还有水大呢，水大方面就是比如说血液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口水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液体方面的，在每个身体当中呢都有像这样的这个水大方面的。然后呢，还有火大呢，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火大，比如说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呢，每一个人都有温度了，没温度就差不多了这个人就是个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每个人实际上呢都有这个这个火大，就是这就是这个温度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呢，还有这个风大呢。风大就是个呼吸像这个呼吸呢就是风大，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排小便排大便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气这个像这样的话，这种气呢也是这个风大所设的，每个众生呢都有这样风大。然后十呢，当然就是六十了这个六十呢肯定每个人都有。然后也空呢，就是个空隙这个空隙，一方面呢就是讲这个什么鼻孔像这样的这个鼻孔耳朵里面的孔或者还有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九窍吧九窍，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内脏当中呢并不是我们内脏当中挤得满满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像内脏呢还有一些空隙就像这样的话就空也组成的。所以说每一个众生呢实际上依靠这样六种界组成依靠这个六种界组成的。所以在这个祭天菩萨在这个如菩萨行的智慧品当中，在破具身人我的时候呢，也是从六界方面进行破执也有从六界方面进行破执的。龙树菩萨宝曼论在破执这个人我执的时候呢，也是观察六界上面我。主要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呢，有的佛经当中呢，通过六界假立我的像这种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水火风时空这样的六种界。这个等字呢，肯定不是没有其他意思这个等字呢，就实际上就是有的说这个等字呢并不是说还有其他，有的时候这个等字的时候还有其他的没有说完的，但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个就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么多就是六种，有的时候也叫做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没有说这六种之外其他的没有了。然后呢，第二种安立方式呢，即言等六处处，所谓的六处处呢，就是讲六根了六根，每个众生都有六根的像这样的话，就从六根方面就眼耳鼻舌身意。像六根呢叫做六处处相对的话就是指这个六根，那么说眼根耳根等等，从这个方面呢，这个六种呢就组成一个人组成所谓这个我，相对的话就是从这个六根方面就安立的。那么这个处处呢，那么从哪个方面讲，我们说这个有说六根，那为什么这个呢不讲六根，叫做这个六处处就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处呢它有个门的意思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呢，变中面呢就讲的有一个门的意思像这样这个门的意思呢，就是产生什么的门，产生识的门产生识的方面，就是这方面。所以说你要产生一个眼识你离开了这个这个眼根离开了这个眼处，离开了外面的这个色处，像这样这个二组这个离开了这两种方面，就不可能产生一个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内外六处呢，实际上是六外的这个六门，像这样的话就产生识的方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叫做处其他这个眼处知道之后，其他乃至于识处呢都可以如此类推了。然后为什么叫做处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这个识的产生，因为这个识的产生呢，必须要根进识三者相接触的，三者相接触之后呢，如是呢才可以有可能产生一个眼识。 所以说呢，你这个眼根单单是个眼根呢，你不可能产生一个眼识，所以说必须要接触外境，啊，接触外境之后呢，接触的外境如是呢，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眼识的。所以说呢，它从触方面呢，实际上是讲六根，但是它有其他的意思。其他意思，讲六处的触处的时候呢，实际上六根的意思已经包括到里面，所以它的六处处的这个方面的意思是比较广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假名安立以为我，然后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假名安立以为我呢就是通前面的这个六界，也就是说是在六界上面呢假名安立以为我，在六界上面就是安立一个我的假名啊，这个六种界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就在这个六界上面安立一个我的名称，这个是一种方式。那么然后呢通第二种呢就是集眼等六处处呢，那么通过六根等在这个上面呢安立这个我的名称啊，这个方面所以说假名安立以为我都是通前面两种的。说一心心所立我，说一心所立我呢，那么还有在佛经当中又有说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心和心所是我的啊，有的佛经当中又说呢这个心和心所是我，其他不是我，也有这样的这个讲法啊，这种讲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心和心所啊这个立为我。然后还没讲到就是五蕴是我的啊，五蕴是我前面实际上已经讲到，实际上这个意思当中有这个包括在五蕴上面假立一个我呢，这个方面是最广的啊，有的时候立的最多的时候就是五蕴啊，五蕴上面假立我。故非彼等啊，即是我啊，故非彼等即是我呢。那么像这样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讲到了假立安立以为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三种法嘛，这个地方讲三种法上面呢，就在这个上面假名安立一个我。所以说呢，非彼等啊，非彼等即是我，并不是说地水火风空石这六种方面是我，并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我，并不是说心心所是我。哦，所以说故非彼等即是我，故非彼等即是我的话，就是说把前面的这样的这种所列的这种假立的基础全部都说呢，这个都不是我。这个方面故非彼等都不是我呢，实际上呢如果观待下面这一句，观待彼等即句亦非我呢，那么这一句应该怎么理解呢，这一句应该说是个别啊，故非彼等即是我呢，就是说这个单独的地大，单独的水大，单独的空大啊，单独的心所，单独的这个意处等等，像这样每一个上面呢都没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方面故非彼等即是我呢，就是从个别方面讲的。然后呢彼等即句亦非我，不单单是即句个别的时候没有我，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水火风空时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心心所无蕴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集聚体也不是我。所以说这个方面佛经呢讲得很清楚的，方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假立安立为我，像这样假名安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如果像这样这个六界的基础没有，如果像这样六处的基础没有，像清净所的基础没有，就没有一个假立我的这个基础了。这些法都没有的话，你这个假立我就没有立脚之处。所以说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众生都有这样的，都有像这样的这个六界啊，都有这样的五蕴。所以说呢，有了一个基础之后呢，佛陀就说在这个基础上面立一个我的名称。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就是既然是立个我的名称呢，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些法的本身不管是他们分别的时候的时候，各个法的时候也好，还是聚集在一起的也好，他们这些法的本身不是我，只不过是借他的这种法安立他的名称而已啊，安立他名，比如说个瓶子，我们安立这个瓶子的名称呢，那么你离开这个瓶子，这个瓶子的这个基础根本没有了，我们说这个瓶子就找不到了啊，名称就没办法，没地方安立了。那么就是我们说安立个瓶子，那么就是像这样一种什么，就是这个小口的，或者又是这个古符的，像这样一个物体，或者又说这个平时我们讲安立人的名称，这个时候这个自言结语是就在它上面安立一个人啊，就是名人的名称就是上面安立，没有这个自言结语这个它的本体的话，你的人就是安立在哪里安立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的。所以说它本身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六界本身不是我的，六处本身不是我的，心心所本身不是我，就是在它上面假立一个我。所以从这方面就佛经当中讲得很清楚的，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啊，就是说这个我怎么怎么样啊，这一方面呢都是全部都是一种颠倒妄执。那么学了这些教育之后呢，就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教育反复观察，打破像这样的这个无始以来呢就认为这个五蕴是我或者六界是我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深厚的这个执着必须要打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理论方面就是非常锐利的啊，这个理论非常锐利。所以说你如果你使用的话，那么你肯定就可以这个斩断一切无明，就像一个非常锋利的宝剑，如果你使用去砍的话，那么其他东西都可以砍掉的。那你不使用的话，那就没用啊。像这样这个宝剑再锋利，对你来讲就没有用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理论呢，他观察了这个再究竟，啊，实际上可能我想到这个月乘菩萨是不是当时写这个颂词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希望这样后学的人呢啊，能够了解之后呢啊，真的能够修持，能够现证，把这样真理呢，真的能够融入到自性当中去。这个肯定是大老人家当时写这个论的这个初衷就是这样的。但如果就说现在我们 学的时候呢，也不是漠不关心的这个态度，或者学不学的无所谓的态度，或者学了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听一听啊，不思考，或者思考之后呢，没有仔细去这个对应自己的相续，这样一个一个去对照，没有对照，即使对照之后有的见解不羞耻，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符合于圆生菩萨造这个本论的这个初衷的。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个造论呢，并不是为了辩论啊，并不是为了就是说成立一个什么观点，就是为了后学者打破我执。或者解脱有这样一种这个初衷啊造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了解这个理论之后呢，就应该观察到这个假立我的像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意义，然后呢，肯定绝对要去去除实修的，必定要去除实修。不去除实修的话，就是像这样理论对你来讲，当即产生个作用啊，确实是没有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华师末信嘛前期当中是这样讲到的。有的就是说呢，你这个听闻这个教育你不羞耻，是和没有听闻是一样的。啊，他老人家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说肯定不一样嘛。我听到这个肯定习气啊，这个善根习气有了，我不听那就没有这个习气。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差别，但是呢，就是调伏你的相续这个角度来讲，你没有听这个法，你没办法调伏你的相续。听到这个法不羞耻，没有办法调伏你的相续。从不能调伏你的相续这个角度来讲，啊，你这个没有听法和这个听到法不羞耻这二者来讲，绝对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知道了，了解了这个法之后呢，就应该升起一个定解，好好去修持，调伏我执啊，这个方面对自己啊，对这个众生呢，都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啊，这个方面很重要。今天讲的这个地方。